起思路的时候，最后所有的宗教要统一，也是一个。这个时候政治是统一的局面，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政治也是统一的局面，当初经济是统一的局面，最后经济也是统一的局面。所以现在你能明白创世纪跟启示录是遥遥相对的。好，我想这是头一个50分钟，我们就说到这里。那么这样我们就看从第一章一直看到了第十章，然后从第十一章开始神就在这那里做扭转的工作。现在这个局面是什么样的局面？今天你看全台湾到处所给我们看见的，不就是刚才地图的这个局面吗？但是弟兄姊妹，现在神有没有办法，神有没有力量，神有没有可能扭转整个的局面呢？这就是救赎。所以现在我们已经从神原始的创造，看人怎样堕落，人的堕落怎样经过三部曲，到了第十章可以说到了顶点了。从个人的背叛到集体的背叛，从有神的文化到无神的文化，到多神的文化，到了偶像的文化，结果你看见全地就都被污秽了。那么这是我们第一堂，我想我们只能够说到这里。那下面我们好不好，我们休息10分钟，然后我们再回来。我们低头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你赏给我们的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求你用这短短的时间，让我们更能够明白清楚你自己的旨意。所以我们的主，我们现在就要休息，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把刚才的话继续的借助圣灵在我们里面向我们启示。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有个请求，盼望弟兄姊妹尽可能不离开这个会场，如果你必须要离开那么离开，但是很快的就要回来。我们10分钟之后一定准时开始啊！我们希望休息10分钟。看一下我们弟兄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的神呢，不是个抽象的神，我们的神是可以让我们经历的，让我们可以启示给我们，另一面呢我们能够经历它。这是圣经里面的启示非常独特的地方。所以我们的神呢，他是三而一的神。那么这三而一的神是什么？就像什么呢？就像水一样。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水啊，在温度很高的时候它是水蒸气，水蒸气看不见的，普通我们看得见是水珠，不是水蒸气，水蒸气真的看不见。可是呢，如果你把它温度降低以后呢，就变成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喝它，我们就能摸它，就比原来的水蒸气呢就具体的多。但是呢还是不够具体，如果它变成冰了以后呢，你就可以用手来拿，你可以把它放在口袋里面，你可以带着它走。那么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水的三个不同的状态。它隐藏起来是水蒸气，它具体的表现出来是冰块，在中间呢就是水。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就是我们，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水呀，不管它是水蒸气也好，是水也好，是冰也好，它都是水。你如果用化学来研究，它都是水。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啊，因为我们的神太大了，它是个灵，那么我们是不是太抽象了，你没有办法琢磨。所以呢这个就好像水蒸气一样。感谢主呢，1900多年前我们的主就来到了地上，他降杯就好像温度降下来一样，结果到了地上，哎，我们这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主耶稣，他就是神，他是子神。那现在呢，主耶稣呢，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他弯下腰来，人就知道哦，神是什么叫谦卑，而那个谦卑是神的谦卑。那么等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那这里你看有一个爱，那是神的爱。所以你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爱不再是抽象了，在十字架上你看得到，这就像水一样。但是呢，当时的主耶稣如果他在也在这个耶路撒冷，那么他就不能够同时在加利利。那么人如果要跟随他的话，一定要到加利利或者到这个耶路撒冷去。所以说如果人要跟他祷告的话，一定要到主耶稣所在的地方。所以一面来讲已经很好了， 但是呢，如果你要接触这样的一位神的话，那怎么办？如果主耶稣是神，我主耶稣是神，现在我们要接触这样的话，他的话，那怎么办呢？要么我们一定要生在第一个世纪，而且呢，我们还不能生在中国，还不能生在台湾，我们要生在加利利河边或加利利海边，或者我们要生在耶路撒冷，我们才有办法和他来往，对不对？那是不是？但是呢，现在我们的神是随时随地我们都能与他同在，都能与他交通的。所以感谢主，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在圣灵里面又来了。那么圣灵就是子神。那么今天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好像冰块放在我们口袋里，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知道我们都能够取用它。那么现在你在台北可以祷告，那么现在50年前的人可以祷告，第一世纪人可以祷告，第二世纪可以，第二十世纪今天也可以，过了两个世纪人也可以向他祷告，因为圣灵就无所不在。那这样的一位神就是很具体的神，不是个抽象的，不是个理论，不是个力量，是一个可亲可爱可敬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用三而一的形态来启示给我们，就叫我们想想水好像有三个不同的形态一样。那我想这个是个简单的比方，人的话永远不能够把神形容的表达得更清楚啊。所以这个大概说一下，这个大概插出去，所以这几分钟就不算，您不能算在我50分钟里面。好，那下面呢，我想我们就继续的开始交通剩下的一些部分。那我们刚才很快的从创世纪第一章已经看到了第11章，到了最后是巴别塔啊，可以说背叛到了高峰。你看见一个塔的时候，你知道到了高峰了。这个罪恶，如果你要讲一个罪怎样的污秽，然后怎样的发展到最顶点，就是巴别塔的一个代表。那巴别塔严格说来是个月亮的庙，拜月神那个庙啊，那个像金字塔一样可以从外面上去，但那个力量呢是用全世界的力量来建筑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呢是不光是个人的背叛，乃是一个基底的背叛，那这个和神的国就发生很大关系。那今天我们没有意思，我们今天暂时我们不注意那一点，我们还会回到这一点来。所以这样大家就知道，整本的创世纪50章啊，就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呢是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还有一部分呢是第12章到50章。那现在我们怎么来看整本的创世纪？那最好的一个方法呢？你会发现呢，在创世纪11章前面11章有三个很主要的人物，一个是亚伯，一个是挪亚，还有一个以诺，还有一个挪亚，三个人。然后到第二段呢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七个是个主要的人物呢？因为我们读到这个希伯来书第11章讲的信心英雄录的时候，你看那里明显没有讲的亚当，因为讲的新造，讲的信心的英雄啊，亚当是个失败的例子。所以真正这个信心的英雄呢，应该从约亚伯开始。所以如果你读这个希伯来书第11章的话，很明显的除了撒拉之外，那么在创世纪所提的人物就这七个。所以你现在很明显，这七个应该是能把整本的创世纪提起来。我再说哈，前11章是三个主要的人物，后4章呢是四个主要的人物。那前三个人物我没有时间去说，他亚伯、以挪跟挪亚，乃是神对人三个堕落三部曲的三个反应，详细的我不去说它。所以你记不记得神创造神在神那个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那个7天里面，头三个7天，第一个是神让光和暗分开，第二天呢，神让上面和下面分开，下面和上面分开，然后呢，第三天是让陆地和水分开。所以这就是在当这个人渐渐的堕落，而且在那发展堕落的三部曲的时候，神的三个反应是借助三个人。我再说一遍， 你如果读亚伯的故事的话，你就发现说亚伯是有光的，而这个谁是没有光的，这个该隐是没有光的。所以呢，你知道该隐还嬉皮笑脸的把他流汗流血流泪所耕耘出来的土产献给神，那个地已经受了咒诅，结果该隐好像没有犯罪，嬉皮笑脸来到神面前，没有光，结果神不悦纳他的祭，他还生气，证明他没有，所以他第一个杀凶手是第一个杀人的。但是亚伯就不同，亚伯他也许是既从他的父亲母亲那里得着教训，我们不知道，但是他是有光，为什么？因为他的祭里面有血。现在你才知道说这个是个很重要的预表，我们今天蒙悦纳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不止如此，这个该隐在那里过日子是在那种田，他借着农产一面给神，一面养活他自己的肚子。你看见没有，这个东西有两用的，一面给神，一面让他肚子吃饱，这是该隐。但是亚伯不是，亚伯我们知道他那个时候拣选，他是个牧羊的人，那么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根本人是不吃荤的，人是一直到了洪水以后才开始吃荤。所以我们晓得在亚伯的时候，如果他在那里养牛养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着奉献，不是为着糊口的。他不可能把羊肉或者牛肉拿到东门菜场去换一换换钱，不能。你看见的所有牛和羊只有一个用处，就是奉献。所以你看见吗，亚伯他一生都是奉献，所以他的预奉献蒙悦纳。今天我们要问说，我们的奉献是从我们许许多多里面哪一点给主呢？还是我这个人就是奉献，我活着就是为着奉献？那这样的奉献是有光的，这个奉献是主所悦纳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人在那里变成肉体，当人在那里从个人背叛到了集体背叛，全世界都污秽的时候，你看见神有一个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亚伯的反应，神叫光和暗分开。所以现在你就清楚了，原来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的七天就是那个七个人物的写照，明白吗？你如果把七个人天七天可以解释这七个人，那这七个人呢可以解释整本的创世纪，整本的创世纪就是全本圣经的序。那借着这七个人，就把圣经里面最神最起初的旨意就为我们完全的表白出来。好，我们时间没有，我们不详细去看那个头三个人物。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来到了我们现在开始来到了这个我们现在是开始来到第二大段，就是现在当人堕落到顶点的时候，经过三部曲堕落到顶点的时候，那么现在神怎么做？神要做拯救的工作。那么我们知道从十二章开始，我们就看见说神怎样做扭转的工作。全地都污秽了，全地都拜了偶像，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神有没有可能把人带回到他旨意的中心呢？现在他们不只失去了他们的乐园，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起头是在乐园里，结果被赶到乐园外面，他们失去了乐园。那么结果他们在乐园的外面就建造了他们自己的世界，叫全地都受了污染。那么现在神是不是就任凭他们了？没有，神要做拯救的工作。那其实神拯救的应许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就开始了。你记不记得神有一个应许，就是女人的后裔，所有的人都是男人的后裔，只有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因为是他从童女玛利亚生的。那么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那就指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要摧毁仇敌说的。但是呢，撒旦的后裔，蛇的后裔也伤了女人后裔的脚跟，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流了血了，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牺牲了，我们知道这是不过伤他的脚跟就是了。所以从三章十五节开始，圣经就开始了一个最伟大的应许。那个应许是谁呢？那个应许就是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那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应许。那么这个应许的目的是什么？第一，要让我们能够重新得着我们的乐园，要乐园能够复得。第二，神要收复他的失土领土， 因为全地都是他的，现在全地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现在神怎么做，神怎么把领土全部拾回来。所以请我们记得，亚当离开伊甸园不过失去乐园，失去的还不是那么多。当初神要叫他治理这地，结果亚当一直到了十一章创世纪十一章，你知道亚当所有的地统统失去了。